的重要性啊，我们先看这个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59:15-16，我们刚才一开始都讲过，神差异没有代求的人，所以带来什么结果？刚才讲到啊，整个社会败坏，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何等需要代祷的人。然后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58，以赛亚书58:58，我们看12，58:12，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人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啊。在上文提到这个禁食祷告啊，那么也可以应用到一个代祷者，其实他是一个什么不破口的人。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城墙假如有个破口，这何等的可怕，仇敌敌人就可以从那个破口怎么可以把整个城怎么攻毁的。但是今天我们需要一些祷告的人，代祷者透过他们的祷告成为一个什么补破口。因着他的祷告，你不要小看你的祷告，因着你的代祷，就把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城墙那个小的破口把它补上去了，仇敌就不能进来。你的家庭可能会有破口，需要你的祷告。你的教会可能有一个小小的破口，但是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去代求，所以仇敌就在那个小小的破口，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风波，甚至整个教会会分裂啊，就是没有注意一个小小的破口啊。一个国家啊，整个的团体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破口。神需要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补破口的人啊。我们再看耶利米书31，耶利米书31:6，好，我们一同来看第6，一同来读。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神那里去。一个代祷者也可以描写是一个守望的人，他能够在灵里面很警醒的祷告守望，能够宣告神的得胜啊，能够带给神的子民一个得胜的一个信息。同时一个代祷的人，他是个守望的人，是一个 watchman 啊，他也能够在灵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仇敌的一切的攻击，他就会提醒，他就会宣告，他就会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一些警醒代祷的人，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 watchman， 一个守望的人啊。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再看这个耶利米书18，耶利米书18。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代祷的重要。啊，在这个20的中间提到，求你纪念我怎么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什么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像耶利米 将来带头者，求神把对加州的愤怒或者审判能够转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加州一再一再远离神的罪啊，无论是同性恋的这些罪、堕胎的罪、各样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凶暴残害的罪啊，我们求神能够把这个愤怒能够转消。那这样的一个的代求挪去神的愤怒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摩西在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的讲义好像也是打错了，民数记十六章当神要审判因着可拉党背叛带来的这个神的愤怒，我们看看这个摩西跟亚伦他们如何的真的舍命的站在那个破口代求。我们看看这个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看四十五节跟四十八节，四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恶人就怎么俯伏于地，他们在神面前俯伏，在神面前祷告为百姓代求。要到四十八节，让我们看到这个代求的重要。四十八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看到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的地位是何等重要，我们是站在哪里啊？死人跟活人的中间，因着我们就保守了后面一批的人可以存活，我们就好像是那个 protection line， 免得神的震怒继续的临到以色列他的子民。我们今天做个代祷者，假如看到我们是站在死人活人中间，你都发现哇，我们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站在这个国家的死人活人的中间，站在我们的教会死人活人中间能够为神的子民能够来代求，免得神的审判临到众人那我们在第一还是第二堂课也讲到这个代祷跟带来神国度复兴的重要性，还记得几个例子吗？我们不详细讲了，还记得吗？再讲到祷告跟复兴的关系，还记得吗？最感动我们的例子就是什么？莫拉维弟兄会，他们多久的祷告？一百年，从这个1727年那么早期他们祷告祷告了一百年，还记得他们分开两个房子十二个弟兄十二个姐妹然后轮流的每个人祷告一小时24小时的代祷不但带来他们教会一个宣教的大复兴，也带来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大复兴，英国的大复兴然后爱尔兰的大复兴是怎么产生的？在19世纪末，还记得吗？一位神的仆人叫什么？ Edwin Roberts，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祷告？把自己关锁起来，唯一的侍奉就是代祷，用了10年的时间为爱尔兰的大复兴那还记得在我们中国山东的大复兴是哪一位姐妹带来的？一个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孟教士他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山东的大复兴来祷告所以让我们看到哇，这个代祷关乎神的国度，关乎教会，关乎到弟兄姊妹何等的重要那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旧约的一些代祷的勇士，这些忠心仆人他们的代祷的一些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八章， 接着亚伯拉罕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代祷啊，实在他勇敢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有点真的是不要命的了啊，一次一次的在神面前代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我们只读两节圣经，22节到32节啊，22节跟32节两节。好，我们一同来。二人转身离开哪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我们读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解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未解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假如你是亚伯拉罕，先从50个义人跟神要求，你敢不敢像亚伯拉罕这样一直啰嗦，一直舍不弃的从50人就开始求多少啊？40、45，先少5个啊，他真的很会跟神巴梗啊。然后45就要求40个，然后30，然后呢20，然后到10个。其实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不容易的，特别在30节，他就说，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其实他讲这句话表示他已经真的有点舍命啊，好像神都会动怒了啊，你这样来要求要求又要求啊。但你看到他这种代祷的勇气啊，跟那种的啊锲而不舍的那种精神。但我们了解他这种的代求不单单是为了整个的国城市国度，其实也为了谁啊？他所爱的罗德啊，因为他知道假如这个城灭的话，他所心爱的罗德传教也完蛋了啊。但你发现就在我约训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虽然10个义人都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个啊，所谓义人罗德啊，神还是拯救了这个罗德啊。虽然这个城市灭了，但是亚伯拉罕心里所顾念的，他所爱的罗德，神还是保守他啊，离开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所以也是看到这个代求啊，他的果效啊。那我们再看摩西的代求，更是震撼人心啊。我们翻考出埃及记32节，出埃及记32。那我们来看31节跟32节，31跟32，好的，我们一同来读。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这个要读哦，啊，在原文圣经真的有这个点点点点的哈，然后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哇，以色列人犯了什么大罪？拜金牛犊。当摩西上山去领受10条诫命，山下神的子民就败坏了，神要把整个以色列民要灭绝啊。然后摩西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代求，而且是什么代求啊？你有没有看到摩西在写里记录写的时候，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表示什么？他哭了，他写不下去了。其实点点点是他的眼泪一直在哭，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准本圣经只有在这里点点点点，摩西的眼泪。他真的是爱他的同胞，真的是舍命，不要自己的命，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代表他真的是宁愿自己下地狱。神啊，你不赦免你的百姓，我承愿下地狱啊，这是一个最高的一种爱的境界，连自己的什么救恩都不要了，永生都不要，我就永远下地狱好了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精神其实在基督教早就有了啊。摩西真的是爱他的同胞，那你发现这种精神在新约谁也有这种精神啊？保罗有没有？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九章，保罗第九章啊，在罗马书第九章，你看到这些神的仆人真的是被神用的，他们真的有一个国度同胞的爱，难怪他们被神用，他们不是一群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人，他是甚至连永生都不要了啊，只要啊神的子民啊能够得救啊。我们来读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同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跟摩西有没有一样啊？一样啊。你发现这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真的是不简单的，他们真的是爱这些神的子民，爱神的国度啊，甚至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什么愿意。那这是在神学上叫做 disinterest loved。 好，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个 YouTube。这种 love 可以说是最高境界的一个 love， disinterest 就是完全是无私的，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的利益的好处的一种对人的爱，对神百姓的爱，甚至自己因为爱神的百姓自己下地狱，也是一个最高境界的爱。 disinterest love 把自己的益处、好处，甚至永生的好处都放下，只要神啊，你拯救啊我的同胞、我的百姓、你的子民啊，完全是无私的。那这种最高境界的爱呢，在旧约看到有摩西，在新约看到有保罗，都是我们的一个榜样。那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高峰，也就是亚伯拉罕信仰的一个最高峰，把自己最爱的、心爱的独生的儿子都可以放下的。其实你要问亚伯拉罕，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跟永生换回这个儿子，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一定愿意，真的。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忠心信靠跟顺服，真的是把一切都放下。这个儿子其实代表是他生命的一切跟挚爱，假如你神真的跟他换，我想他一定愿意，最少我会愿意啊，把我的儿子啊换回来，我自己命不要，我想亚伯拉罕会愿意。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真的是拣选了一些人，他们真的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百姓，舍命的在代求。然后同样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啊，也看到神的仆人何等的忠心，做一个代祷的人。撒母耳记上十二章 好，我们先读这个十二章的十九节。好，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然后二十三节，撒母耳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看到这个代求的重要性，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一个代祷的职分跟责任。假如我们不为神的子民祷告，其实我们是得罪耶和华。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为什么放凉，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啊，真的是被神得着，其实是我们缺乏了为他们的祷告。
好，是不是说他是不是，我不太清楚，就是说这边是不是不断的为你祷告，就算说即使得罪耶和华也不断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如果不
假如停止不祷告，我撒母耳就得罪耶和华，因为神把这个祷告代祷的职分撒母耳是很特别的，他是先知、祭司、君王同为一身的啊，所以没有高以扫为王之前，他是有这个政治的带领权柄的啊。
那为什么不祷告就会得罪呢？
因为神把祭司代祷的职分给了撒母耳啊，所以你发现祭司的那个胸牌前面有什么写着什么十二个支派，是不断的为这十二个支派祷告的祭司啊，所以祭司不是单单只是献祭，也是一个代祷者，为神的子民，为十二支派啊，昼夜的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的。所以今天我们传道人不但是有传道的职分啊，我们也真的为羊群守望祷告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只是觉得，哎呀，我都是找不同的教会来听到，其实他们受很大的亏损。他一定要固定在一个神的家里面，然后让牧者真的为他们守望，来接待他们，为他们祷告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亏损，他以为就是 shopping around 啊，只是找不同的教会吃不同的 buffet 不同的餐馆。 No， 其实你需要固定在神的家中，然后牧者们真的是为弟兄姊妹的需要，为到他们的灵性守望祷告啊，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重要要得着的。真的找到个教会有一群祷告的人，祷告的牧者，他能够在祷告里面为你守望，为你警醒啊，为你戒盖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一个弟兄姊妹跑来跑去的话，真的是很难有牧师真的来啊关心他们，为他们来祷告啊，因为出现骗时又不见了啊，又换到别的教会去了啊，那就很难了啊，就很难啊。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历代志上 First Chronicle Chapter 21，历代志上21章 Chapter 21:14。21章14节，好，我们先读。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人啊。然后我们再读下去，16节跟17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伏于地，因着大卫的代求啊，神止住这个瘟疫啊。当然这个祸也是因着大卫啊数点以色列人而引起的啊。所以看到作为一个领袖，特别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要警醒 啊，能够站在那个破口上为神的子民来代求啊，特别现在整个的金融风暴啊，各样的这些的危险，我们求神真的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免去这样的一个灾难。好，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看尼希米的祷告。第一章第六节，好，好，一同来。愿你睁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夫家都有罪了。你看到尼希米的代祷吗？有什么特点？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特点？有没有看到啊？认罪，而且这个认罪不是指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说神啊赦免这些百姓的无知他们的罪，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你看到他什么？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他能够完全真的是认同神的百姓，啊，虽然他是爱神的，他是敬虔的，但是百姓的罪就好像是什么？他的罪，啊，真的是在罪的这样一个罪人的地位里面，啊，站在他的百姓同胞的地位上面来代求。哇，这样的代求才是真正的有能力的，有眼泪的，不是洁身自爱的高高在上说神啊你看这些百姓真的是悖逆啊，真的是犯罪了啊。他没有高高在上，他看到同胞的罪就是什么？他的罪。国家的软弱，百姓的软弱就是什么？他的软弱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代求，他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认罪啊，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这种的心情，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来代求，这样的代求是 so powerful 啊，所以他能够真的感受到一个罪人的那种的被咒诅，那种的重担，那种的难处来代求。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听说一些真的很有恩赐的代祷者，他们真的很明显有代祷的这种的恩赐。有些时候这些代祷者跟我做见证说，哎呀，我为这个姐妹的头痛祷告，结果没想到因为她祷告了，她自己也好像感受到这个头痛一样，她也头痛的要命啊。所以代祷者有时候你要付代价啊，别人的难处你在代祷的时候在灵里面会感觉到那个重担的，所以你才会为他一起哀哭啊！你要为他的头痛祷告，哎呀我的头也痛起来啊，能够感受到他那个头痛的那个痛苦。否则我们好像祷告还是蜻蜓点水，是他的问题他的难处。但是当我们真的有这种代祷的恩膏，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也有这样的一个代价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啊，不是单单只看到约伯的苦难，这三个朋友就是很轻松的，哎呀你一定是犯罪啦，你要认罪悔改啊，巴不得我们能够真的与约伯同受苦难啊，能够真正的进到他的那个环境来 empathy， 能同感他的苦难。所以有时候真的一些代祷者神就给他们这样的恩典，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有时候是他的整个遭遇，他的同样的苦难他也经过了，所以他能够跟同样有这样苦难的人，他能够完全的理解，能够身同一感受一样的这种的感受，能够体会，能够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有一次 张牧师就跟我交通，他为一个弟兄这个耳鸣祷告，这个弟兄耳鸣了差不多两年多，很痛苦啊。所有的这些全美国有恩赐的这些大牧师啊，他都找过了 Benny Hamm 啊，谁啊，反正能够有一名恩赐的这些特会他都去啊，花了不少多少钱啊。那他认识郑牧师，就为郑牧师为他祷告。郑牧师想，哎呀，怎么那么多人都为他祷告过了。所以郑牧师也很可爱，他说，神啊，让他的耳鸣的痛临到我身上，我来感受一下。哇，结果那天他痛到耳鸣到真的受不了。哇，他就真正能够体会这位弟兄那个耳鸣的痛苦，能够迫切的为他祷告啊。所以有时候代祷者也需要有这样的爱心跟付代价啊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与爱哭的一种爱哭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经历一切人间的生离死别痛苦，甚至被钉死啊。所以让我们看一出圣经，在希伯来书我们一同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Chapter 4，我们先看第四章的十五节。第四章的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在这里特别讲到他凡事受过试探、试炼、痛苦。什么试炼，什么痛苦？我们看下面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看。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十节最重要，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什么大祭司。这段经文要非常小心的 去解释，不是我们的主本来不完全，不是他的神性本来不完全啊，也不是说好像他要在苦难里面才学会了顺服，让他在顺服上面这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解。我们的主他本来就是存心顺服，与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只是彰显他的顺服，不是他本来没有要学到顺服，只是来经历活出这个顺服。那为什么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活出，好让他可以完全成为什么？不只知道他的属性品格的完全，是知道什么职分的位置上的完全，好让他能够有资格做什么这位大祭司。假如他没有哀哭过，他没有受过痛苦啊，没有这样的挣扎过，这样的苦难过，他能够做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吗？没有办法。他可以做全能的神，但他不能做教会神儿女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因为一个大祭司的代求一定要什么？他能够体会，他能够明白，他能够感同身受弟兄姊妹的苦难跟难处。所以在前面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主也怎么样经过一切的软弱。有谁的苦难有谁的软弱比他更大，他都经过了，他都能够体会，他能够了解，所以得以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大祭司，他能够忠于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假如他没有经过这个苦难，他没有办法真的做 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就觉得，撒旦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些苦难？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些的贫穷？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些损失？假如你没有经过这些苦难，像耶稣一样的话，你能不能做一个什么祭司的职分？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能够真的了解羊群的需要，你没有办法与哀哭的一同哀哭，你又没有办法真正的为他们祷告，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觉得他奇怪，大惊小怪，为什么那么 emotional？ 你没有经过嘛，所以你没有办法了解他的眼泪啊，你觉得莫名其妙啊啊，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啊。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啊，真的让我们真的可以啊，经过这一切的苦难，能够经历顺服，得以完全，可以成为神的祭司。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的几位的代祷的勇士。那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是非常重要。这两位的代祷勇士是国度性的。好，我们今天也需要一些国度性的代祷者。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五节。好，我们先看，幸好有一个弟兄哈，不要只是哈拿。第二章二十五节，好，一同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好，那么二十六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圣经怎么描写他？也不单是公义虔诚，特别描写他什么？素常不断的、常常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弥赛亚来到。他是一个不断的盼望，在祷告里面要得着这个弥赛亚的领导。所以耶稣基督能够降生临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你看到神预备了什么？许多的西面。圣经只有蝙蝠写一个西面，我相信背后一定有一批代祷者，没有拜个巴利的七千的限制，一定有一批像西面。但圣经里面只讲了两个人，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啊，不要公平，不要以为只有姐妹才能够很多的祷告，我们弟兄也需要的啊啊！我们需要更多的 Evan Robbins 啊，能够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啊，像利陀、像宋尚姐这些属灵人啊，在我们当中啊。那、啊、当然，我们感谢神了 啊，在台湾荣教士是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一个姐妹啊，她真的是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人，所以她也带出了很多的啊弟兄跟姐妹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姐妹啊 ，Hannah 哈亚拿亚拿啊，我们来看一下37节，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啊。所以 Hannah 亚拿也是一位进食祷告侍奉的人。为到弥赛亚的降临来祷告。那这两位可以说是国度性的代祷者，特别是神要在他国度里面一些重大的事情要领导啊。那么求神给我们一些国度性的先知，可以看到在未来一年啊，或者前面神要做什么大的翻转的事情啊，能够吹角提醒神的子民，能够在祷告、在行动上面能够参与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到一些自己教会的小事啊，一些的需要来代祷。其实求神兴起一些国度性的先知，可以为到在整个神的国度、在全世界 啊，神要做什么大事，神要兴起哪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拼命的祷告啊。那么国度性的啊，那求神也兴起真的一些国度性的先知啊，能够看到神在中国的心意啊，中国的领导人啊，神要如何翻转中国的领导人啊，或者神要如何翻转整个的职场啊，求神给我们这些比较宏观的 microscopic 大的啊，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一些大作为，要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做的事情，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啊，不是只是芝麻小事啊，当然这些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国度性的先知，也有教会性的先知啊，有些的先知他领受的话语都是针对弟兄姊妹的光景跟需要的，比较教会性的啊，是 ministerial 的，但也有这先知神常常给他看到只是一个更广的啊一个国度性的一个意象跟图画。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玛利亚的例子很有意思，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那这段我们都很熟，那个背景，酒用尽了怎么办？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只是一个客人，也不是主人，但是他真的是有这个热心跟爱心，他为到主人的责任，这个筵席上没有酒，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什么代求啊。那么这个代求是很有能力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耶稣还没有彰显他自己的侍奉啊，医病赶鬼传道行神迹，但是因着玛利亚的代求啊，耶稣还是行了一个神迹，暗暗的行了这个神迹，来能够解决了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会好像那么不客气的说啊，女人啊啊，原文是妇人哦，我们中文圣经是翻得客气的，把它翻得母亲，其实原文真的是妇人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讲得这么那么严肃，那么的不客气，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一下玛利亚的心情，从她怀孕之前已经有天使跟她讲，你所怀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养了她30年了，他好像是个普通人啊，也没有行什么异能神迹，所以玛利亚其实也是希望抓着这个机会要逼耶稣露一手，你了解这个背景吗？所以耶稣了解他的心理啊，所以才那么客气，不客气的他马上跳出来，你本来用我母亲的地位来压我，我现在跳出来，我是神的儿子，所以称他为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呢？你为什么好像用你的权柄干涉到天父在我生命中的计划跟安排呢？所以他讲这句话，所以了解一个背景，不是耶稣不孝顺，现在是讲到 kingdom business， 这个就很严肃了啊！你不要用母亲的地位来压我行个神迹啊！所以耶稣马上就教训玛利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不是不孝顺。你最终看到耶稣有没有孝顺？他还是孝顺，还是按照他母亲的心愿，暗暗的行了一个神迹啊！门徒知道，所以门徒都信了啊！天父在耶稣的身上，什么时候他出来彰显他的异能神迹传道，有天父的时间表。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好 parenting 的故事，不要以为我们父母就可以定规我们儿女要做什么，望子成龙 啊，神在他身上有天父的一个计划啊，虽然玛利亚牺牲那么大啊，等候了那么久啊，甚至很多的解经家说约瑟大概在耶稣多少的时候就死了，大概在可能耶稣十三岁十四岁之后约瑟就过去了啊，因为从耶稣跟他的父母十二岁进了圣殿之后就没有再提到约瑟了啊，所以很可能玛利亚都变成一个寡妇，很辛苦的在继续抚养耶稣还有几个兄弟姐妹，玛利亚真的是很辛苦的啊，所以难怪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回报啊，能够看到耶稣，哇，我生这个儿子实在不得了啊，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啊，可以行神迹的啊，他有点在逼啊，但你发现这样的代求神还是尊重他啊，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代求的重要性啊。好，那么我们特别啊，因为可能时间有点紧凑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耶稣的代求啊。好，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表示我们要快来看这个 YouTube 了啊。看完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祷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我们来看耶稣代求的榜样。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啊，刚才提到彼得不至于跌倒，看到吗？好，三十二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因着耶稣的代求，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他跌倒了，但是也因着他这样软弱跌倒，他才能够帮助其他软弱的弟兄姊妹，他才不敢骄傲，他才能够与软弱的人一同的哀哭，因为他也曾经软弱过。真的弟兄姊妹，假如你没有软弱过，你没有跌倒过，你没有办法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人的，除非你也经过彼得这种软弱。所以王明道也说，我虽然曾经做过彼得，感谢主没有做过犹大啊，他也跌倒过，在疲劳的轰炸审问之当中连续好几天他真的受不了了，他就否认了主，他释放了，但回家清醒过来之后，他又坚持他的信仰，他又为他的信仰回到监牢里面，在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软弱跌倒，我们也要接纳，不要受控告，让我们从这个软弱出来，知道万事互相效力，甚至连这个软弱都是神的一个准许，让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谦卑啊，能够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的一个代祷者，一个真正的牧者啊，来体恤啊羊群的需要跟软弱啊。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是七章二十节，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解释耶稣基督离世之前啊，在这个最后晚餐一个荣耀的一个祭祀的祷告啊，为到门徒祷告啊，我们特别读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二十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耶稣基督为整个的教会，啊，神所要赐给他的来代求。啊，当然我们很难了解明白第九节哈，耶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啊！假如我们从神的恩典怜悯拣选的角度，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单单只是为父所赐给他的这个教会而代求，不为世人而代求啊。 好，那还有其他的例子，我们回去啊来看一下，像这个啊马大玛利亚的代求啊，这个迦南妇人为他啊孩子的代求，白夫长的代求，四个人抬探子来了耶稣的面前啊求医治的这种的努力跟代求啊，还有教会啊对彼得的代求等等啊，保罗的代求等等。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下面啊，讲到这个代求祷告的其中的一种动力，叫做 prophetic intercession， 是先知性的动力的代求。那这种代求是怎么样呢？不单单是你看到，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一些的需要，一些的负担，弟兄姊妹的难处，你在那边代求。有个更奇妙的，你这个负担是神直接在你灵里面感动你，光照你，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因为什么？神直接跟他说话。摩西为什么舍命要为以色列代求？因为神直接跟他说，我要灭绝这些百姓，要从你后裔里面兴起一个新的国度。假如你是摩西，说不定会答应啊。但是摩西他真的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真的是站在那个破口上面代求，他听到神的话。所以有些的跟神关系很亲密的这些的代祷者，很多时候他们在祷告当中，在灵里面神跟他们说话，或者给他们看那个异象，或看那个光景，啊，他直接是 prophetically 是启示性的一种代求的感动，啊，不是别人跟他讲的，啊，神就把这个人的样子负担放在他心里面，他就忠心的为这个人祷告，或者神把某一个的事工真的在意象当中给他显明，啊，他就忠心的为这个意象负担来祷告，啊，所以解释他忠于神给他的一个的启示跟光照。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先知性的代祷者，他的其中一个动力不是因为人说，也不是因着环境，乃是神直接把这个感动不断的浇灌在他里面。那特别我们要做传道人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启示性的一种神对你的说话跟感动。那你领受了神的启示跟感动，那你就忠心的回应的祷告，为这个的负担，为这个意向，你忠心的祷告，然后下一步看到什么，神就动工了，啊，所以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关系的，神的动工，神的成就，其实那个起点在哪里啊？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神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计划，啊，神也预备了一批代祷者，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他里面，然后神拣选了一批忠心的代祷者，他的忠心的为所领受的负担，在神面前昼夜的祷告，就像汉儿一样，啊，那因着这样的祷告，神借着祷告，透过祷告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神的一个的定规，很奇妙。神可以直接做，但是神定规要透过众圣徒的祷告，代祷者来成就他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去经历有份神荣耀的作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祷告，神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软弱人去传福音，他可以差派天使去报佳音更快，对不对？每个人都来一个异梦更快，对不对？但是神就是这样定规，要让他的子民，他的仆人，他的侍女，能够在这个荣耀的救恩的事情上有份。就好像我们讲系统神学，救赎的整 工作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工的，不是单单只是圣父，也不是单单只有主耶稣，圣灵也参与在整个人类的救赎里面。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荣耀的参与在整个的救赎、传福音跟祷告这样一个荣耀的圣工。耶稣怎么传道，耶稣怎么祷告，我们也参与在当中。耶稣所做的事，耶稣说什么，我们也要做啊。神把我们真的看成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啊，头所得着的肢体也得着啊，他成为我们的荣耀、尊贵跟圣洁，将一个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耶稣得着了，我们也得着了啊。所以神要用我们啊，能够彰显先知、祭司、君王的一个职分啊。所以这个代祷者的其中的一个动力就是这种的 prophetic 啊 intercession 啊，圣灵借着异象、异梦或者说读经话语的光照啊，就是把一个感动负担放在你心里面，那你就忠心啊为这个感动、这个异象来祷告。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我就说为什么那么缺乏代祷者，还记得吗？一开始课程的时候我在问，因着什么？人的罪性、人的自私。所以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大家来看一下啊，发一下。求神把 Francis Assisi 的这个爱的恩膏浇灌在我们里面。当你看了这个 Francis Assisi 的祷告文，假如我们能够摸到它里面的灵，能够有 Francis Assisi 这样的一个心跟态度，你就比较容易成为一个代祷者啊。所以我们都拿到这个祷告文嘛哈啊，那么我们只读这个中文的啊，都拿到哈，没有拿到举手一下，这个祷告文 OK 传到后面去，还有没有？不够，在这里我还有啊，或者两个人 share 一张也可以。然后把这个祷告文啊，看看常常可以、啊、让你看到的地方可以来看。好，我们一同来读。主啊，让我成为你和平之子，在仇恨处播下爱的种子，在伤害处播下宽恕，在不和处播下团结，在怀疑处播下信仰，在绝望处播下希望，在黑暗处播下光明，在忧伤处播下欢乐。神圣的主啊，让我不是寻求被安慰而是安慰他人，不是寻求被理解而是理解他人，不是寻求被爱而是爱他人。因为只有给予才能获得，只有宽恕他人才能活得宽恕，只有在死亡中才能获得永生。当然他的英文翻得更优美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祷告的一个的 YouTube 啊，我们来放一下这个祷告的 YouTube， 就是 The Prayer St. Francis Xavier 在 YouTube 里面有啊，关灯一下会比较清楚。关灯。 们开灯。